解读易经密码，资深风水学讲师张鹤舰带领大家揭开易经的神秘面纱。周易新天地，五行解奥秘，请听周易五行。上山微电台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我是张鹤舰。周易五行，下面呢我再举个例子，因为上几堂呢举了很多例子了，我都是举例说明。大家呢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一些理论解释啊、分析呀、我都是用语音来回答，你证明我就是我嘛，绝对不用那种电脑复制粘贴，把电脑上内容给你复制过来了，这个肯定不行。我一定用语音给你讲解，重要的名词我会写文字。所以呢，这都是我以前讲过的啊，张鹤舰教授全凭看圈的理论，短平快，生克制化，行冲合害，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方针。当然你判断的时候呢还需要发挥，要精确具体，而不是知乎者也的模棱两可。咱比如说要分析这个人乙巳、辛巳、壬戌、己酉，你必须确定到很具体的他是做哪个行业的，而不是说年上透伤官，月上有正印，时上还有官星，你是做什么的，绝对不能这么问。你是做什么的由你来算，而不是问对方。那刚才这个五行乙巳、辛巳、壬戌、己酉，你看的分析呢，第一点阴差阳错日，好，你把这个乙巳条件提出来写上。那么呢，月上呢有正印，年上呢有个乙木，时上呢有个己土正官。下边我们看啊，年月都是四火，地支四火，下面呢日坐戌土，那四火当中呢有自己的偏印，也有自己的偏财星，也有自己的偏官星，它是包含在这里边。你就记住啊，透出天干的它是一个显性的基因，暗藏的是隐性基因。人也是一样啊，有显性的有隐性的。壬水日主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在初夏临休囚，属于不得令。那周围一看呢，五行当中克泄耗比较多，所以一看就是身弱，不用你跟那绞尽脑汁跟那算，再列个什么方程式跟那算，那用不着。如果呢把纳音五行加进去作为参考也是可以的，作为参考但不是主要的啊。你像这个壬戌，壬戌癸亥，壬戌大海水，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所以总体来讲强弱就是这样分析，而不论空亡。你说这个有空亡了算不算强弱，空亡请记住，空亡呢它不干扰你的旺衰，它只是一个名词，它与这个阴差阳错日啊、十个大败日啊、桃花呀、将星啊、驿马呀、华盖呀、力量等同。你不能说有一个空亡把这些全给抹煞了，全都没有了，那不行。这就像说你这个抓着一张白板，那这个白板呢它就叫白板，它不是说你抓着白板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有些朋友啊受一些书啊、哪个讲课呀一些误导，那么分析一下，你像这个有阴差阳错日，这第一点。那么呢有这个伤官，伤官呢是艺术之星，你像这个有伤官有食神呢，像这个跟艺术有关呢，那时上呢又有官星，虽然呢有这个伤官克官星了，但是他们之间隔着月柱、隔着日柱，隔得非常远，这种相克力量呢就会减少，但是呢它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那影响婚姻的最大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阴差阳错日，哎，这一点来说呢，你看这就把这个问题不就讲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你再检查大运流年当中，把这个时间节点找出来，这就把时间就判断准了。时间节点这流年呐、流月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一般都判断到这个流年， 这就等于说呀，你前边判断的都正确，你说这是一辆火车或者一辆高铁，但是大家会问你什么时间发车，时间点你得告诉呀，你不能说这是一辆高铁它肯定会走的，人问你什么时间走啊，那它一定会走的，那你说你这说的不没有意义了吗？这样一分析，你看给你一个综合印象，那又有伤官，如果这是个女士，又有伤官，又有官星，官星呢代表地位，这月上呢又有正印，官印相生，官印相生有伤官呢，这就有点破局了。如果有财星就好了，那没有财星，现在没出现财星，但是呢年月都有财星，这样来讲呢，说明家里边的亲属能帮上他，财星能帮上他，有官星了，有伤官了，五职，但是呢又不像五职，又是代表有文艺性质的，那最后推导出来文艺兵，这不就推导出来吗？所以你像啊，我以前讲过的，你像推理小说也好，为什么说的一步一步给你推的有理有据，逻辑性非常强，而且还正确。所以啊，这个福尔摩斯探案记啊，不是福尔摩斯最厉害，而是作者柯南道尔很厉害，但是这一套推理下来他不是蒙的，他确实是很科学的，一步一步推导的。而且呢我们再看阴差阳错日有伤官，有离婚的这个情况出现，这大前提也对了。那我们再看五行当中呢，在这个壬午大运当中，他这个大运呢是这个十岁到二十岁形成了，走的是这个壬午，壬午我们分析一下，那跟这个壬戌这个戌土啊形成半合关系了，那谈恋爱可能会早，你像有的孩子呢这个有早恋现象，这个跟大运呢这种感应提前出现呢有一定关系，这是一种这个气场上的干扰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壬午大运出现了，再看一下壬午当中出现了丁卯，再找一下这个十年当中这些流年都给它挑出来，你再一碰，哎，丁卯天合地合婚姻宫了，有伤官的人再加上有伤官的人有逆反心理，又加上阴差阳错日，那这个你就可以判断了，丁卯年谈婚论嫁。那丁卯年呢年龄呢，那八七年，你给对方讲的时候你得说出具体年，你不能说这个丁卯年，丁卯年对方听不懂，这我为了讲课说明这个理论上的分析我才把这天干地支说出来，你给人说的时候要说出具体的年。那前面呢又都是有这个年月有巳火财星，这个财星呢你也用得上了，财星刻印，所以呢也不学习了，因为什么呢，处上朋友了，觉得对方也挺好，对方呢也确实挺好，也不爱学习了，谈上恋爱了，那这个八七年啊成婚，这个不是对方告你的啊，你算出来的，不要问对方你哪年结婚呢。那再往下看，咱们挑重点说啊，重点流年挑重点的说，甲申大运呢，你再看一下这个流年，哎，挑出来一个戊寅，这戊寅年一看呢，这个戊土呢是七煞，官煞混杂了，而且呢伤官见官为祸百端，出现这种情况了。然后呢寅行巳，巳行申啊，大运呢是甲申呢寅申相冲，跟这个戊申呢天克地冲，一个是家里人长辈，一个是他自己，那是他自己呢或者怎么样呢，或者两下都有啊，这种情况也是多种情况。你像这个俗话说呀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有的时候这个他本人又出事情了，这个长辈又出事情了，孩子又出事情了，他老公又出事情了，有这种情况全都赶一块儿去了。那这个戊寅年1998年，你对人说的时候把年说出来，要你光说戊寅年对方不明白，只是说你在分析的时候我讲这个呢是为了分析之用。那看一下呢，跟大运天克地冲了，而且呢相刑了，那基本上是他本人的事情了，而且呢相冲的时候是一马相冲，哎，一马相冲了，你看这个大前提都有了再结合当时的那个年代，你必须结合这个大形势啊，大环境，这个年代你必须得结合呀。你要说在很早以前你说你个人买汽车，这个不大可能， 这是不可能。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啊，很多人呢条件改善了，那有自己的私家汽车啊，是不是？你得根据这个大环境，那看了一下有一马相冲了，那你脑海当中就应该反映出来了。那么你再看有这个乙亥年，那乙亥年呢四亥相冲，一马相冲了，要学车要开车，跃跃欲试。那这个方向呢你就可以解释成你说那一年买车了，完全正确吗？你还用问对方啊，还用对方去说呀，技术的精准水平就在这呢，那不用对方介绍自己，那你一看就是这么回事情。那么到戊寅年的时候，那你看这一串的这个信息关系就推出来了，到戊寅年的时候可能有大事情。那大前提呢它又是有上官见官，你看这都联系上了，所有这一条线索证据链全都联系上了，那最终得出结论，那就说这个戊寅年的时候有车祸发生，很凶险啊，乙亥年想买车学车，到了戊寅年的时候出了大问题，那实际情况那就是对呀，完全正确呀，而不是说你问人家那一年怎么样或者什么的，你问都不知道怎么问人家了，还得这个当事人告诉你那一年这个出车祸了，你看看给我算算那一年是不是应该出车祸，那这么问的话太没意义了，而且对方都告你了你再解答也没什么水平了。所以呢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功力就在于此，你分析出来前因后果，你才能对未来的人生做出预判，否则的话你前面的你都不知道，就听别人讲了，你后边说那些呢也都谁也不知道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考古，为什么要研究历史，就是要推知未来。你说那恐龙都灭绝了还研究的干啥，哎，这就推算我们未来的气候变化环境变化是怎么样，推知未来吗？非常有意义啊，未来才能够准确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